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73回。青光一脸，大鹏消失不见，韩立再次幻化人形出现在了虚空中，而袁瑶和严厉此时重新恢复了法力，花容失色地重新悬浮到了虚空中。怎么回事？这黑雾怎么会如此的恐怖？要不是韩兄出手，我等恐怕要吃了一个大亏呀！严厉花容失色地喃喃说道。袁瑶呢，也是面色苍白，但是明眸闪动之下，却现出了一丝奇怪的表情。韩立双手一背，打量了一下下方翻滚的黑雾，同样的露出了沉吟之色。的确有些古怪啊，但是这感觉，袁道友，你是不是也有很熟悉的感觉呢？韩立一扭头，向袁瑶问道。韩兄说的不错，这种遭遇我以前在人界的时候的确经历过一次的，就是在乱星海被那鬼物卷入其中的时候，进入阴冥之地的时候。袁瑶有些犹豫地说道。阴冥之地，冥河之地，这两个地名听起来还真有些相似，再加上这种古怪让人失去法力的雾气，应该有什么联系吧。韩立摸了摸下巴，思量地说道。可是还是有些不同的，感觉这里的雾气夺人灵力的功效似乎比人界的鬼物稍逊一筹，虽然说没有办法提起法力，但还是能够感应灵力的存在，而当日被那鬼物卷入其中之后，可完全和凡人一般无二啊。袁瑶不太肯定的样子。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呀，身体的缘由可能真是此地的怪物比不上人界的，也可能呢是我等修为大进之后，鬼物自然显得不如以前了，不过两者有些不同啊。人界鬼物似乎更有灵性，会主动地吞噬附近的修士，而这里面的……韩立摇了摇头，一针见血地点出了两者的不同。哎，还真像韩兄说的那样啊，这里的黑雾并没有主动吞噬的迹象，但是人界的鬼物可以把人卷入冥河之地，此物不会也通向其他界面或者是空间吧？袁瑶双目一亮，有些兴奋了起来。这个倒并不太清楚啊，毕竟人界的鬼物和阴冥之地，我等就一直未能搞清楚它的来历的。韩立叹了一口气，如此说道。我看附近的黑雾都差不多，其他的雾气也都有这样厉害吗？严厉在一旁边听着，忽然目光一闪地问道。这个韩某还真的没有注意过，二位道友在这里稍等一下，我去一趟就回来。韩立一愣，但是眉梢一挑地说道。他身上青光一闪，就化为了一只青色的大鹏，双翅一扇，就立刻击射出了十余丈的距离，朝远处飞遁而走，只留下了面面相觑的二女。袁师妹，这韩道友修炼的神通可还真是不少啊，竟然连这种飞灵族变身的秘术居然也学到了手中。严厉啧啧争奇地说了一句。怎么了师姐，难道忘了韩兄可是以飞灵族圣子的身份进入地渊的，会这种秘术那也不是什么太奇怪之事吧？袁瑶却笑着说了一句。哎呀，师妹有所不知，飞灵族圣子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鱼目混珠的，我从其他人口中啊听到过这方面的事情，这飞灵族分支圣子不但需具有飞灵合二为一的真灵精血，还有其他种种的苛刻的限制，那就是飞灵族本族人能成为圣子都是千难万难的，也不知道这韩道友是如何做到的，并学到了这等的神通的。哦，原来如此。袁瑶点了点头，但是目光略微有些迷离地望了望韩立消失的方向。 严厉见袁瑶这等神色，美目中一丝异色闪过，但马上含笑着说道：哼，相比此事啊，我倒是更是好奇，为什么韩兄变身大鹏之后立刻就不怕这鬼物了呢？
是啊，是有一些古怪，我有一些不解的。
怎么着，难道飞灵族变身秘术还另有什么不知的神通不成吗？袁瑶被此问题一分心，将目光收了回来，同样的露出了迷惑之色。
这个可不好说呀，哎，回头问问韩道友吧，也许啊他知道一些什么。
严厉抿嘴一笑，哎呀，不太好吧，这等关系神通功法的事情，我二人似乎不便直接询问的。
袁瑶听到此话，却有一些犹豫了起来。
哼，以师妹和韩道友当年的交情，就这点小事儿应该不算什么吧，我等又不是想探究他的功法口诀，只是这鬼物如此的诡异，想看看是否能从中得到什么克制之法而已。不过我毕竟和韩道友不太相熟，还是由师妹来问，我看呀这样稳妥一些。
严厉不以为意地说道。
袁瑶听了此话，秀眉一皱，想了想，这才无声地点了点头。足足半个时辰之后，天边青光再闪，一声清明过后，青色大鹏再次激射而回。几个闪动之后，一阵狂风骤起，大鹏一下子出现在了二女身前。接着青光一脸，大鹏消失不见，原地呢现出了韩立的身形。
怎么样，那些黑雾也有古怪吗？
严厉忍不住抢先问道。
不是所有，而是其中一部分都能吞噬灵力的，而且大多是雾气，它们凝结面积较广，并且啊浓稠的雾团。
韩立神色肃然地回答道。一听韩立如此回答，二女也是面露惊讶之色。
那还要进入黑雾中探个究竟吗？
严厉长吐一口气地问道。
按理说我们自己就有麻烦在身，再探究此事嘛有些不理智。这些黑雾具有拘禁和神念的神奇作用，我们若能躲进其中，就算那些妖王再是神通广大，也绝对没有办法找到我们的。唯一的忧虑是，就是这些黑雾深处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危险。
韩立稍微犹豫了一下回答道。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只要能躲避鬼婆子等人的搜查，就是冒些风险，我看也是值得的。
再说了，韩兄，哎，你不是变身鲲鹏之后就不再惧怕鬼物吗？
严厉笑着说道。
韩立微微一笑，尚未想说些什么的时候，这袁瑶犹豫了一下，却开口问道：
哎，韩兄啊，你的变身秘术是出自飞灵一族吧？为什么变身之后就不惧怕那鬼物的限制灵力了？可知道其中缘由吗？我二人是否也有办法避免在雾气中法力全失呢？
哦，这鲲鹏变身术的确是自飞灵族的天蓬分支来的，至于为何变身之后就不怕雾气影响，我倒真的不知道缘由的。但是我在路上思量了一番，心中呢倒是有一个不大成熟的猜测，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当真。
韩立听到了袁瑶此问，想了一下之后慎重地说道。
韩兄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说，怎么着，难道和我二人还是如此见外吗？
严厉明眸流转之间笑了起来。
韩立神色多少有些尴尬，口气一缓，随之说道。
二位道友既然在人界阴冥之地修炼了如此多年，想来应该知道一些有关此地的传闻才是啊。
韩兄是说阴司之界和罗坤兽的说法是不是？
袁瑶神色一动说道。
不错，
阴司界原本就是太缥缈之处，是否真有，谁也没有办法证实的。但是罗坤寿在下却曾经在人界亲眼目睹过一次，虽然看到的部分不足其千万分之一，但是现身时的情形和鬼物极其的相似。韩立目光闪动地回答道：
韩兄是说人界阴冥之地真是罗坤的身形形成的吗？
袁瑶吃惊地张开了小嘴儿，虽然并没有其他的证据，但是我觉得至少有三四成的可能吧。而真灵鲲鹏和龙鲲是天生的死敌，我变生成天鹏之后，依仗鲲鹏真血能借用稍许的鲲鹏之力，此地的雾气真的和鬼物有关的话，也能避免其中的禁制，这也是能勉强说得通的吧。
韩立如此说道。难道这所谓的冥河之地真的是罗坤的身体？但是这样鬼物和人界的不同又做如何解释呢？
严厉忍不住插嘴说道：这冥河之地真的是罗坤的体内，难道严道友认为此罗坤是彼罗坤吗？
韩立还没有直接回答，微笑着反问了一句：
哟，韩兄的意思是说这里和人界的应该是两只不同的罗坤兽了？若是两只不同的个体，黑雾有些差异，这也是可以说得开的。
听闻罗坤体型大得惊人，可吞日月，天生就可在体内自成独立空间，冥河之地明显比阴冥之地大得多，这应该是一只神通和体型远比人界那只大得多的罗坤兽。
严厉略微地琢磨了一下，脸色微白地说道：
哼，恐怕还不止如此吧。韩立却摇了摇头。
哦，韩兄还有一些什么看法吗？
袁瑶好奇地问道。此地雾气如此死气沉沉，这只罗坤兽是否尚存都不一定。我看过一些典籍上提到过，罗坤若是寿元到了，体内形成的空间不会塌陷，仍然可以万物长存不灭的。
韩兄认为此地是一只死去的罗坤兽的尸体形成的空间？
袁瑶为之一惊。这也是我的猜测之言，具体什么情况这还是两说的事情。
韩立笑了一笑，并未在此上面多做解释。
我倒认为韩道友的猜想十分接近真相了，如此的话大半东西都可解释得清楚了。也就是因为这只罗坤兽已经陨落了，所以体内形成的阴冥之气远大于人界的那只，从而形成了如此多的高阶鬼物出来。就是不知道那些妖王是否知道或者猜到了此事，唯一不解的是此地的灵气和灵脉之地如何解释的。人界的阴冥之地中可是丝毫灵气没有办法生存，并身处其空间内一直没有办法调动法力的呀。
严厉眼睛闪亮地说道。
这个谁知道呢，也许浮游族中这神通广大之辈发现此地的时候，在这里的空间动了什么手脚，或者罗坤兽一旦陨落，体内形成的空间原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不过这一切和我们如今的处境没有多大关系，不用深究什么的。我现在说实话唯一感兴趣的是这些黑雾是否真的能够带我们离开冥河之地，它只要是和阴冥之地是同样的存在，那就肯定也有一个类似的出口，这个出口比我原先想的空间节点可要安全的多了呀。
韩立一边说着，一边目中金光四射了起来。
韩兄所言有理，先前在其他鬼物中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严厉若有所思地问道。
没有，其他黑雾中除了同样能禁制人的法力神通之外，我并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特别怪异之处。当然了，我只是搜查了附近几处而已。既然这些黑雾在此片地方出口，应该也在这片水域才对。如今我们是马上去寻找此出口的，还是仍然按照原先的计划躲避一段时间再说呢？
韩立声音一缓地问道。
我看既然出口可能就在附近，
我们呀，还是花点时间寻找一下吧，说不定只要一两天的功夫就可以找到出口的，如此的话岂不是比被动的躲避更稳妥一些吗？严厉不加思索地说道。师姐说的也有道理，按照原来的计划躲避起来，也有可能被这些妖王发现的，而浮游族的援军早一步到了此地，如此的话我们的情形可就更糟糕了。袁瑶迟疑了一下，也赞同了严厉的意见。韩烈闻言沉思不语，虽然二女说的吧都是极有道理，但是他冥冥中却隐隐地感到了一丝莫名的不妥，让其有些踌躇了起来。再三反复斟酌了好一会儿之后，他这才缓缓地开口了。可以按照你们所说的再次逗留一下，寻找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出口，但是我们顶多只能浪费两天的时间，两天时间一到要立刻的隐蔽起来，而在这两天的时间之内我们应该还是安全的。韩立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出来。听到韩立如此一说，袁瑶和严厉互相看了一眼，觉得这个是个两全之策，当即点了点头，也都同意了。好吧，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先搜索一下下面的黑雾吧，就算没有出口线索，我先在里面布置一个落脚之地，这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先躲进里边，鲲鹏之力可以避免黑雾的禁制，我倒是有些办法可以让二位道友呢暂时无惧此雾气的。韩立笑了笑说道。韩兄可真有办法。袁瑶和严厉大喜过望。韩立微微一笑，忽然背后霹雳声一响啊，现出了双翅出来，接着双翅一抖之下，蓦然颜色大变，一个变得青光盈盈，一个五彩霞光闪动不已，两只翅膀均都晶莹剔透，光彩万道。韩立呢竟幻化成了天蓬之翅和风雷翅，现出了灵宝原形。二女第一次见到风雷翅的庐山真面目都吃了一惊。这个时候灵翅外形大变，从上面感觉到惊人的灵压，更让二女脸色微变。就在这个时候，韩立背后的那只青色的翅膀只是一晃，顿时呢两根晶莹的青灵飞射而出，一闪即逝之后就分别到了二女眼前停了下来。二位道友可以试试，这两根用空蓬气息凝聚而成的东西说不定会有一些奇效啊。袁瑶和严厉互相看了一眼，均都有一些将信将疑，不过严厉马上单手一抓，立刻将在其身前的青灵抓到了手中，将浑身的法力往里面一注，砰的一声轻响过后，一团青蒙蒙的光晕一散而开，将此女呢包裹在了其中。这个还真的有些玄妙，我先试试了，万一不行的话，韩兄可还要拉小妹一把呀。严厉笑容如花的冲韩立一笑。这个当然，韩某就在一旁给严道友护法。韩立毫不犹豫地说道，身形一晃，再次的化为了青色大鹏，先一步的飞进了黑色雾气当中。严厉呢则一晃手中的青灵，身上青光大放之下，就要向下方激射而去。师姐小心。袁瑶忍不住嘱咐了一句。师妹放心，有韩兄在一旁照顾，怎么会出什么问题呀？严厉笑吟吟地回答道，在青光笼罩之下徐徐地向下方落去。袁瑶呢则眼也不眨地盯着此女的身影。韩立所化的青蓬早已悬浮在黑雾的边缘处，静静地等着严厉的落下，青光终于也落入到了黑色雾气中。结果严厉欣喜的声音从里边传了出来。真的有效，虽然还有大半灵力没有办法调动起来，但是完全飞行和催使一般的功法和宝物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样最好不过了。袁姑娘你也下来吧，我等好好的检查一下这里。从青色大棚中传出了韩立似乎早有预料的声音。在高空，袁瑶听到二者的声音，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嫣然一笑答应了一声，就要一挥动手中的青灵也一飞而下。但就在这个时候，异变突起，原本看起来平静异常的鬼物突然之间莫名的翻滚骚动了起来，接着一股莫名的飓风从下方呼啸而出，如此大的一片鬼物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鬼哭狼嚎之声大作。韩立所化的大鹏一惊啊，虽然说此风来得如此的凶猛，并且从下方传出了一股巨大的吸力，但是还没有办法彻底的围住他，顶多呢只是让他的身形展动略微的迟缓了几分。他双翅猛然一晃，一个闪动就到了严厉此女的一侧，一把将此女抓住，青色双翅再次一动，就要一下子遁出异变的鬼物。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整个漩涡中是雷鸣之声大作，无数道漆黑如墨的黑色闪电一下子在各处密密麻麻的浮现而出。看到这里，韩立心中一沉，这一幕可是熟悉异常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74回。《凡人修仙传》第974回。黑色闪电浮现的是如此的迅雷不及掩耳，而他在那莫名的巨力之下，动作也没有办法和平常一般灵活。黑芒一闪，青色大鹏和抓住的严厉此女竟一下子在漩涡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在高空中的袁瑶目睹这一切，不禁大骇啊！未等他有如何想法的时候，黑色漩涡猛然的向四面八方同时一散，席卷而去。袁瑶根本来不及遁出，也被一卷而入，同样的在数道黑色闪电狂闪之下莫名的不见了。当黑色闪电击中韩立的刹那间，韩立只觉得四周的环境略模糊，就在一阵天旋地转当中被传送了出去。好在他对传送之事熟悉异常，在身形刚一从传送阵中出现的时候，立刻强忍着眩晕的不适，一掐诀还原成了人形，同时一只袍袖一抖，灰蒙蒙的霞光席卷而出，将自己和一旁尚未回过神来的严厉此女瞬间一同护在了其中。这个时候他才小心翼翼地打量了一下四周，只见他们身处一座用美玉砌成的高台之上，在高台四周耸立着十余根青色的石柱，每一根都是精雕细琢，表面隐有符文流转闪动。这座高台竟是一座小型法阵，而这些石柱闪动之下形成了一层凝厚异常的白蒙蒙的光幕，将整座高台都笼罩其下，而在光幕外边却是黑雾滚滚，让人没有办法看清楚任何的东西。好在这些雾气全都被挡在了其中。往头顶上看去也是同样的情形，韩立眉头不禁一皱啊。
韩兄，这里是……
严厉终于啊从传送的眩晕中清醒了过来，一看四周诡异的景象之后面色惨白。看来我们是被鬼物射到了其他地方啊。韩立倒显得是颇为的镇定。
这里难道不是冥河之地了？
严厉一听此言不禁一喜。这个可不好说呀，但是根据我以往的传送的感觉，似乎不像是长距离和跨界传送，应该呀还在冥河之地中。韩立摇了摇头，谨慎地说道。一听这话，严厉脸上大失所望，但是随即一下子想起了什么，猛然色变，低呼了起来。
哎呀，不好，袁师妹还在鬼物之外，也没有被传送到这里，这岂不是和我们失散了吗？
倒又不必担心，以袁姑娘的机智， 即使一个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倒是我们必须先弄清楚身处何地才行啊。只要还没有走出冥河之地，再找到原道友并不是什么难事。韩立沉声说道。听韩立这么一说，严厉脸上焦虑之色略减。我和师妹从入道到如今一直很少分开过，刚才突然没有见到袁师妹，有些失态之处，还望韩兄不要见笑啊。没什么，严道友和袁姑娘姐妹情深，这是人之常情啊。不过就算担心袁道友，也要先解决自身的麻烦才行啊。韩立苦笑了一声回答道，目光一扫之后几步向前走到了一根石柱附近，他双目一眯，打量了下上面的符文，一扭头往光幕外凝神望了过去。幕中蓝芒微闪，明清灵目神通瞬间施展开来。这黑雾纵然说浓密异常吧，但仍然被他的灵目神通洞穿而过，将黑雾中的情形是看得一清二楚。嗯，韩立神色一动，轻咦了一声，韩兄发现了什么？严厉也走了过来，忧心地问道。此地除了我们所处的这座高台之外，附近还有其他六座一样的建筑围成了一圈，而且这里似乎是以山腹之内啊。韩立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道，山腹，若我们还没有离开冥河之地的话，谁会在此种地方修建这些东西啊？严厉秀眉微皱，喃喃地说道，这的确不好猜测呀，但是我更想知道的是，这个人如何操纵鬼物将我们凭空射过来的，或许和罗坤寿有些关联吧。韩烈也是毫无头绪，不太肯定地说道，凭空乱猜肯定没有办法做出什么判断的，但是我们总不能就这样静等下去吧。严厉叹了口气问道，当然不会这么做的，谁知道此地的主人是善是恶，此地说是护罩也可以说是一座囚笼的，先离开此地再说吧。刚才看了一下那些柱子上的符文，竟然深奥异常，以我的阵法造诣大半都没有看明白，只能以蛮力破开此地了。韩立摸了摸下巴，肯定地说道，此禁制真的如此玄妙，小妹昔年也研究过一些阵法之道，我也来看上一看吧。严厉略一沉吟，颇有一些自信地说道，哦，怎么，严姑娘若真的能够解开此禁制那是最好。韩立闻言一愣，随即笑了一笑，就将身子让到了一边。这严厉啊也不客气，当即走到了柱子跟前，凝神细望了起来，在目光闪动之间，整个人都被柱子上的符文给吸引了过去。而韩立呢，双手倒背，继续向光幕外看去，他细细打量，目中不时地闪过若有所思之色。一盏茶功夫之后，严厉吐了一口气，面色苍白地将目光挪开，冲韩立是勉强一笑，让韩兄见笑了，这禁制远比我预料的要深奥得多，小妹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恐怕是无能为力了。没关系，既然不行，还是试试我的飞剑吧。韩立倒也不以为意，对此似乎早有几分预料，袍袖一抖之下，顿时啊一声清明之声传出，一口寸许长的金色小剑飞射而出，此飞剑在韩立头顶一个盘旋之后，一晃化为了三尺长剑，金光灿灿，寒气逼人。去！韩立冲面前的白色光幕一点指，低喝了一声，只见头顶金光一闪，飞剑就化为了一道惊鸿击射而出，狠狠地斩在了光幕之上。砰！一声闷响啊，金芒白光闪动之间，金色惊鸿一下现出了原形，并被不客气地反弹而回。韩立面色大变，飞快的一点指，将飞剑重新定在了半空中。虽然说他猜测此光幕非同小可，但是也没有料到竟坚忍到这个地步了，似乎青竹风云剑对其丝毫效果都没有。 一旁的严厉见此，满脸惊讶之色，不加多想，也是一张口啊，喷出了一把黑色的芭蕉扇，对准光幕狠狠的一扇，漆黑的火焰滚滚而去。但是同样的一幕出现了，火焰啊，刚一和光幕接触，立刻在一层白光闪动之下被反弹而开，根本就没有办法奈何光幕的样子。严厉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
这禁制怎么如此厉害，这般难以破开啊。
韩立微微的沉吟一下，一只手臂一抬，露出了一张漆黑如墨的手掌出来，五指一分，紧贴在了光幕之上。几乎是一瞬间的功夫，片片的灰霞从韩立的手中是狂涌而出，原本看似是坚不可摧的光幕，在灰霞卷过之后低低的嗡鸣了起来，光幕表面的波动荡漾开来。韩立嘴角一翘，露出了一丝笑容，果然呢，和他想的一样，只要是包含五行的禁制，原磁神光不可能没有效果的。心中如此想着，韩立将全身的法力调动，手中涌出的霞光越发的刺目耀眼，白色光幕的波动程度也剧烈了起来，整个的光幕呢，都以韩立的手掌为中心扭曲变形了起来。一旁的严厉见此，美目瞪大了几分，脸上满是惊喜之色。先前呀，此女虽然说见过韩立动用过原磁神光，也知道其威力不小，但是却没有想到此神光在破除禁制上竟然还有这一般的奇效。片刻的功夫过后，一声闷响传来，整个光幕终于被原磁神光扭曲的是寸寸的碎裂，外边的黑雾立刻自白玉台上滚滚而入。韩立不加思索之下，一个纵身再次化为青色大鹏飞起，而严厉呢，也早有准备的将那根青色的长翎一晃，化为了一团青光，将自己护在其中，也腾空飞起，是紧跟韩立身后。韩立先前早就观察过附近的情形，故而化为了大鹏之后，毫不犹豫地朝黑雾中的某个方向遁去。几个闪动过后，眼前忽然一亮，竟然又出现了一层青黄两色的障壁出来。不过韩立却一眼看出，此障壁啊，只是一种简单异常的隔绝禁制而已。故而化身的大鹏毫不犹豫地一只爪子一抓而下，刺啦一声脆响传出，障壁被轻易地撕裂而开。韩立身形一晃，人就到了障壁另一边的一片石地上，然后青光一闪，再次化为人形，站稳了脚步。严厉一步未离，紧跟着也落到了地面上。韩立急忙地回身看了一眼，只见原本破开的青黄色的障壁，在一瞬之间的又弥合如初，将那些想顺势跟进的黑雾再次隔绝到了外面。韩雷这才心中微微一松。就在这个时候，严厉却一声低呼：哎，韩兄，这里有一个人，我二人是否要过去看看呀？韩立听到此言，心中一凛，急忙转身向严厉所说之处望去。只见在离他们数十丈外的地方，一面青石壁上，一个散发着乳白色荧光的通道存在在那里。韩立眉梢一挑，再往左右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才有些恍然了。他们呀，竟然身处一座峭壁的突出的平台上，而那几座玉台呢，却在此峭壁下方。望着那座洞口，韩立并没有马上过去，而是略一思量之下，袖中手指往外一弹，噗噗两声过后，两团金花飞射而出，一个盘旋过后，就化为了两只拳头大的金色甲虫，就往那洞口击射而去。韩立随之盘坐地上，闭目不语。严厉见此就知道韩立啊是在驱虫探查洞中情形，当即静静地在一旁等候着。
畅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足足一顿饭的功夫之后，忽然韩立面色一白，双目骤然一睁，跳了起来。不好，洞中有人，而且修为深不可测，我的灵虫被此人轻易拿下，并被困死住了。韩立此话刚一说完，一个苍老异常的老者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响彻了起来。听到此苍老的话语声，这韩立和严立都是一惊，随之两人都呆住了。走吧，这个人修为深不可测，不在六祖等妖王之下。通过灵虫上面那缕神念的感应，可能是比他们还可怕的存在。韩立虽然说心中忐忑不安，但是脸上尽量的镇静的转头对严立如此说道。此女看到韩立这个样子，也不觉被感染，她无声的点了点头。于是呢，二人身形一动，向洞口中是徐徐飘去。里面的通道并不算大，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地，只是用普通的青石砌成的一座四方的入口而已。沿着通道飞进了百余丈之后，这眼前忽然一亮，出现了一座铺满了白色细沙的古朴大厅。此大厅面积不大，约有百余丈之广，但是如此大的厅堂当中却只有寥寥几件家具而已。除了数张桌椅之外，就只有摆放在大厅四角的数盆古怪的花木。这些花木啊，高不过尺许，但是远远的就可以闻到从上面散发而来的草木的气息。只是寥寥数盆花木，竟然让人仿佛置身于密林大山之中。在大厅正中间的一把椅子上，正坐着一名灰袍老者，三尺长髯，面貌普通异常，眼睛金光四射的扫向了二人。
你们是人族之人？
从老者口中发出了一声意外的话语声，正是那苍老声音的主人。韩立目光往老者身上一扫之后，结果心中一惊，未躬身的回答道：前辈也知道人族，不知道前辈如何称呼啊？
何止知道啊，老夫也是人族之人，老夫以前的姓名就不提了，现在单姓一个姜字。
老者笑了起来，望向韩立二人的目光透露出了一丝和蔼之意。
什么？前辈是我们人族的前辈？
韩立和严立都吃了一惊啊，严立此女更不禁低呼了一声：
怎么，老夫是人族很奇怪是吧？
老者嘿嘿一笑的说道：
哦，自然不是，晚辈只是没有想到在远离人族如此远的区域也能见到本族之人。
韩立脸上异色尽去，急忙说道：眼前的这个老者呀，修为实在是高深莫测，他可是不敢轻易的得罪的。
老夫虽然出身人族，但是现在的肉身却并非原先那具，而是机缘巧合之下夺自非常稀少的长猿族的。这个种族的人呢，天生是精通各种神通功法，体内具有数种不可思议的修炼天赋，每一种都足以让我们人族的修炼奇才都叹为观止啊。
老者伸出了一对手掌看了一眼，悠悠地说道：
韩立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老者口中的什么天元族，但是啊，眼前的老者无论容貌说话，这分明都和普通的人族一般无二，根本就看不出异常之处来。韩立眼中不禁流露出了奇怪之色。
二位也不必诧异，我如今的模样仍然是人族时候的相貌， 老夫可是花费了不少的功夫，这才将长猿族肉身炼化到和以前一般无二的呀。
老者目光一闪地说道：哦，前辈神通惊人，晚辈二人真是少见多怪了呀。韩立听对方将这种逆天的事情用如此平常的口吻说出，心中一凛，但是表面上呢仍然恭敬异常。
话说回来了，我自从道法出城后就离开人族，从来就没有返回过一次，对如今人族的情况还真的有些感兴趣，我看你二人可愿意给老夫说上一说呀。啊，
老者平和地问道。哦，前辈想知道什么？晚辈二人一定是知无不言。韩立望了严厉一眼之后，毫不犹豫地接口说道：
好，如此甚好。也不知当年老夫在族中的好友，这如今还能剩下几人呐？
老者略露欣喜之色，抚掌笑道。接着老者略微沉吟了一下，目光在二人身上轻轻一扫，眼中一丝金芒闪过之后，面露几分惊讶：
哦，两位修为不高，但修炼的功法倒还真有些意思呀。啊，一位是半鬼半人之身，老夫上一次见到修炼此种妖鬼之道的，那还得是啊万年前的事情了。另一位嘛，法律却比较复杂了，体内蕴含一丝魔性，肉身也强大的出奇，看来要么是数种功法兼修，要么就是法体双修的路子了呀。
老者寥寥几句，很平常的随口说出来，但是这些话到了韩立和严厉的耳中却犹如晴天霹雳啊。严厉神色一下子苍白了几分，韩立也是神色大变了，二人的底细在这对方一望之下竟暴露无遗。韩立强压住心中的惊讶，勉强一笑想说些什么的时候，老者是神色一动，目中金芒骤然之间刺目连闪，接着轻咦一声，随之是二话不说的冲韩立虚空一招。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75回。